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首轮关税谈判，川普形容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再次制裁中国小型炼油厂
；DeepSeek 是中共的最新工具，美国管制 AI 出口；
美国务卿和特使将与欧洲官员讨论终止乌俄战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对中国山东盛鑫化工有限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曾经购买超过10亿美元的伊朗原油。此举是川普政府把伊朗非法石油出口降到零政策的一环。据悉，山东盛鑫是中国一间茶壶炼油厂，也就是小型民营炼油企业。美方表示，这些企业虽然跟美国金融体系连结较少，过去没有列为重点对象，但此次明知违反制裁仍进口伊朗原油，因此需要负起责任。此外，美方也制裁多家协助运送伊朗石油到中国的公司和船只，说他们是伊朗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强调，只要伊朗试图利用石油收入资助破坏稳定活动，美国将持续追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任何协助伊朗石油贸易的炼油厂公司或经纪商都将面临严重风险。
美国和日本16号展开首轮关税谈判，川普总统亲自参加，并表示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双方没有公开细节，但已经同意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第二轮会谈。日本首席谈判代表赤泽亮正指出，会谈没有涉及汇率议题，并要求美方撤销对日本的关税。川普表示，与日本达成协议是当务之急，并提到包括驻日美军费用等其他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出席会议。赤泽说，日本希望扩大对美国的投资，争取免除加征关税，实现双赢。目前日本面临 24% 的对等关税，暂缓实施90天，另有 10% 的基准关税和 25% 的汽车关税。日本首相石破茂强调，不会仓促达成协议。日方官员也否认将以美国国债作为谈判筹码。而贝森特强调，目前已有超过75个国家提出谈判要求，日本具有先发优势。这次谈判也是川普政府强化贸易政策的重要一环。
近期，美国五角大楼正在调查多起敏感资讯泄露事件，目前有3名高级官员受到停职，包括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幕僚长卡罗尔、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高级顾问考德威尔以及其副幕僚长塞尔尼克。3人都被安排休行政假，并由安保人员护送离开五角大楼。国防部幕僚长卡斯帕早在3月已经签署备忘录，只是对未经授权泄露国家通信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强调可视情况进行测谎，但还不清楚涉事官员是否接受测谎程序。五角大楼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员被停职。这次泄密的内容涵盖美军在红海的航母部署、巴拿马运河军事行动、与亿万富翁马斯克的接触情况，以及暂停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美方也强调将追查泄密源头，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完整。
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周三说，美国儿童自闭症的诊断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并宣布政府将启动大型跨领域研究计划，调查可能导致儿童自闭症的环境因素。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最新报告，2022年美国每31名儿童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自闭症，高于2020年的36人中一人。报告涵盖14个州和波多黎各，针对8岁儿童的资料进行分析，并指出男童、亚太裔和非裔族群的诊断率偏高。肯尼迪说，自闭症摧毁家庭，也摧毁我们的孩子，强调这是可预防的疾病，并呼吁研究人员遵循科学和不先预设立场。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警告， 如果哈佛大学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供部分外籍签证学生的行为记录，将丧失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说，已经写信给哈佛，要求在4月30号以前提交外籍生签证持有者的非法和暴力活动记录，并且终止了哈佛提供的两笔总额超过270万美元的拨款。诺姆在声明中说，如果哈佛大学无法证明他完全遵守通报义务，将失去招收外籍学生的权利。哈佛发言人回应说，校方已经知道来信，并强调不会放弃独立性和宪法权利，同时会依法行事。鉴于之前发生了撼动美国多所大学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川普政府近期对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大学施压，指控部分抗议者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并支持哈马斯。政府同时撤销大量外籍学生签证，并着手驱逐部分曾参与抗议的外籍人士。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将任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杰伊·克莱顿担任纽约州南区临时联邦检察官，并已经提名他为正式人选，等待参议院确认。川普说，纽约南区急需强有力的领导，他感谢克莱顿临时接任。克莱顿现为律师事务所沙利文·克伦威尔的合伙人，专精企业并购和集资，属于政治独立人士。过去在川普政府任内曾经担任证交会的主席，任内致力于同民主党委员会协作而知名。不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将阻止克莱顿的任命，并反对川普对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小约瑟夫·内塞拉的提名。舒默援引参议院的传统做法，强调州内参议员可以阻挡总统的司法人事案，并在社交平台上表明不会让相关提名案进入参议院程序，这增添了任命的变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卿和特使将与欧洲官员讨论终止俄乌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OpenAI 宣布推出新的人工智能推理模型 O3 和 O4 Mini。这些模型可以在回答问题之前暂停并思考问题。OpenAI 说 ,O3 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推理模型，在数学、编码、推理、科学和视觉理解能力测试中的表现优于公司以前的模型。而 O4 Mini 在价格、速度和性能之间实现了有竞争力的权衡。这正是开发人员在选择 AI 模型为他们的应用提供支持时经常考虑的三个因素。跟以前的推理模型不同， O3 和 O4 Mini 可以使用 ChatGPT 中的工具生成响应，比如网页浏览、 Python 代码执行、图像处理和图像生成。 OpenAI 还表示， O3 和 O4 Mini 是公司第一批可以用图像思考的模型，用户可以向 ChatGPT 上传图片，例如白板草图或 PDF 文件中的图表，模型会在思维链阶段对图片进行分析，然后再回答问题。使用这种能力， O3 和 O4 Mini 可以理解模糊和低质量的图像，并能在推理的过程中执行缩放或旋转图像等任务。
酸痛究竟是酸还是痛？台湾研究团队近日发现，诱发肌肉骨骼酸痛的神经并非痛觉神经，而是本体感觉神经。这项发现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科学前沿》。慢性酸痛往往难以被有效被治疗，找出酸痛的真正原因，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的陈志成博士特聘研究员团队，在国科会脑科技专案计划和中科院深耕计划的支持下，所酸和痛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和症状。国科会周三举办记者会指出，研究发现诱发酸的神经并非痛觉神经，而是本体感觉神经。身体组织酸化后，主要会刺激本体感觉神经，进而诱发酸感。国科会表示，这项研究结果颠覆了过去50年来医学界的观念，确认酸和痛为不同的感觉。 有助于临床进行酸合酮的精准诊断、对症下药，并推动脂酸药物的发展。
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正在逐渐让他的 Grok 聊天机器人跟 ChatGPT 和 Gemini 等高性能的竞争对手具有类似的功能。周三晚上 XAI 宣布 Grok 新增了记忆功能，这个功能使 Grok 能够记住过去对话的细节。现在如果用户使用 Grok 的次数足够多，让它能够学习用户的偏好，然后再向 Grok 提问， Grok 就会给出更加个性化的回复。 ChatGPT 早就拥有类似的记忆功能，最近还进行了升级，可以参考用户的全部聊天记录。 Gemini 也拥有持久记忆功能，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定制回复。 Grok 在 X 上的官方账户发帖写道，记忆是透明的，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Grok 知道什么，并选择忘记什么。 Grok 的新记忆功能目前在网页、苹果和安卓的应用程序上都提供测试版，但不适用于欧盟或英国的用户。用户可以从设置菜单中的数据控制页面把它关闭，并且可以通过点击 Grok 聊天界面上记忆下方的图标来删除单个记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周三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是中共的最新工具。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考虑采取惩罚措施，阻止 DeepSeek 购买美国技术。美国商务部已经针对出口到中国的半导体发布新的出口许可要求。请听报道。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周三发布报告，指责 DeepSee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指控这家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替中共政府收集用户资料并秘密操纵结果，成为中共用于美化自己、监视外国公民、窃取和破坏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最新工具。调查发现，DeepSeek 的人工智能模型似乎由美国半导体巨头 NVIDIA 提供的先进芯片驱动。据报道，使用了数万块目前限制出口到中国的芯片。委员会建议迅速采取行动，扩大出口管制，加强出口管制执法，并应对来自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风险。总部位于中国杭州的初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在今年一月发表了开源推理模型 R1。据报道，这个模型在多项测试中的表现都超越 OpenAI。DeepSeek 甚至短暂成为苹果美国地区应用商店免费 App 下载的第一名。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来自一家中国初创公司的 DeepSeek 应该给我们的行业敲响警钟，我们需要全神贯注于竞争才能取胜。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周三表示，今天的报告明确指出， DeepSeek 不仅仅是一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更是中国共产党武器库中的一件武器，旨在监视美国人、窃取我们的技术并颠覆美国法律。纽约时报16号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采取惩罚措施，阻止 DeepSeek 购买美国技术，就禁止美国人使用其服务一事展开辩论。美国商务部周二已针对出口至中国的英伟达 H20、超威 MI308 和同等芯片发布新的出口许可要求。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美国芯片大厂英特尔已告知中国客户，该公司开始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销售部分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处理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和乌克兰的矿产协议谈判进展迅速的同时，国务卿卢比奥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周四将一同前往欧洲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洲官员，讨论终止俄乌战争。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承诺迅速结束俄乌战争。乌克兰一名高阶官员16号告诉法新社，关于美乌矿产协议的谈判进展迅速。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访问阿根廷期间曾在14号表示，这项协议最早可能在本周签署。另一方面，因为乌克兰战争随着跨大西洋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表示，马克龙总统将于周四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美国特使魏特科夫。美国国务院说，美国特使魏特科夫最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和卢比奥将前往巴黎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会谈。魏特科夫周一说，就在他和普京第三次会晤几天后，他本人也认为一项和平协议正在形成。马克龙一直带头寻求建立欧洲协调统一应对措施，以保护乌克兰。不仅要在当前冲突期间保护乌克兰，在川普开启了与俄罗斯直接谈判后，可能也要保护乌克兰。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比奥将和魏特科夫一同前往欧洲会见欧洲官员，讨论终止2022年俄罗斯入侵引发的战争。一位法国外交消息人士说，卢比奥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将讨论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和伊朗核问题。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努将于周四前往华盛顿，他将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就乌克兰、伊朗和加沙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会谈。预计他还将与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和川普的乌克兰特使基斯凯洛格举行会谈。今年二月，法国和英国计划筹备建立一支安全保障部队，这支部队将依靠西方的空军力量，在美国的支持下执行乌克兰的停火协议，并阻止俄罗斯潜在的侵略。据彭博社4月11号的报道，英法计划在未来两周内敲定细节，并希望说服川普政府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在谈到巴拿马运河的运营权时表示，他不喜欢北京控制这个地区，同时暗示贸易伙伴可能需要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有消息说，意大利航运巨头 Aponte 家族旗下的地中海航运公司 MSC 讨论从收购长江和记港口的交易中剥离出巴拿马港口。请听报道。
由于中美贸易问题，围绕巴拿马港口的地缘政治争议阻碍了地中海航运公司 MSC 贝莱德和长江和记之间的港口交易计划。这笔交易总额高达228亿美元。华尔街日报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控制地中海航运公司的意大利巨头吉安路易吉·阿庞特和他的儿子迪亚高已就推进该交易的主要部分进行了讨论。该交易涉及五大洲41个港口的码头，以及巴拿马运河沿岸两个争议性港口。北京一直反对长和出售其在巴拿马的两个港口。此外，长和也在巴拿马面临特许经营权支付过低的指控。这些都是导致该交易未能按照最初计划于4月2号签署的原因之一。川普周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瓦西语节目组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喜欢巴拿马运河目前的管理方式，也不喜欢北京在该地的影响力。川普是在回答有关巴拿马决定不再继续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问题时发表的上述言论。川普表示，他将考虑让各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川普说，北京的影响力似乎已经消失了。如你所知，一年前我们查看运河的时候，几乎每面旗帜、每一份声明都是用中文写的。川普说，我们没有把巴拿马运河交给中方，我们把它交给了巴拿马，我们本不应该把运河交给巴拿马的。我们现在正在与巴拿马合作，我们将就如何处理此事做出决定。华尔街日报周二引述了解关税会谈内幕的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政府计划利用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向贸易伙伴施压，以限制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报道说，川普政府的设想是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承诺孤立中国经济，以换取白宫减少贸易和关税壁垒。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意大利总理周四会川普，试图启动美欧贸易谈判。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波多黎各大停电，白宫说需要时会提供协助；
美国阻止中共规避关税，中共突然换贸易代表，有可能谈判；
意大利总理周四会川普，试图启动美欧贸易谈判；
鲍威尔说政策变革，美联储暂时不干预市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属地波多黎各周三全境大停电，球赛取消，交通陷入瘫痪。波多黎各电力公司鲁马能源发言人索伦提尼说，这次停电影响大约140万用户，当局警告全面恢复供电可能需要72小时。由于数以千计观光客涌入波多黎各庆祝复活节假期，旅馆几近客满，观光单位急忙安抚游客，保证很多旅馆跟商家都已经启动发电机维持运作。与此同时，至少有 32.8 万户无水可用，成千上万的波多黎各居民对新停电事件感到愤怒，很多人再次呼吁政府取消跟鲁马能源的合约。代理总督兼国务卿费拉约里透露，美国白宫已经和地方政府联系，表达意愿在有意需要时提供协助。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于周四在华盛顿会见川普，先前第一轮欧盟和美国的会谈没能阐明美国总统关于缓和关税战的要求。梅洛尼警告布鲁塞尔不要对川普的贸易战进行报复，而是呼吁跟华盛顿进行谈判解决分歧。本周欧盟和美国就川普的关税举行了第一轮谈判，在为期90天的暂停期内，川普对钢铁、铝和汽车征收的关税目前是 25%， 对所有其他出口产品的关税为 10%。 如果谈判失败，华盛顿表示将对欧盟出口恢复 20% 的对等关税。
美国前总统乔拜登周二在芝加哥参加一个残疾人权利组织举办的活动时发表演讲，抨击川普总统使几百万美国人仰赖的社会安全福利面临风险。这是他自今年1月卸任以来首次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川普政府让人们担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们的社会安全福利可能会受到干扰。白宫发言人丽兹·休斯顿反驳说，川普总统一贯承诺保护社会安全福利，而本届政府致力于兑现这一承诺。乔拜登担任总统的四年里本可以加强社会保障，但他却让几百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反而危及整个计划。周三一早，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反击拜登，抨击前政府极其危险且构想错误的开放边界政策。
美国《华盛顿邮报》周三援引预算草案文件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删减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年度裁量性支出，裁减幅度达到这项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约为400亿美元。这项针对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初步财政计划仍需获得国会批准。在川普和他的首席顾问亿万富翁马斯克的领导下，联邦政府正在大规模裁减开支，这项对2026年度削减400亿美元支出的提议将大幅削减国会在2024年核准的1210亿美元支出。这笔裁量性支出远低于数以千亿计美元的强制性支出，尤其是在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公共健保计划方面。这些计划让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总预算达到约1兆8000亿美元。美国政府今年3月已经宣布对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进行大规模改组，裁减约四分之一的员工。
美国《时代周刊》周三公布了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美国总统川普及其政府的五名成员上榜，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单一政府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次。在《时代周刊》公布的2025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上，川普及其政府的五名成员入选，他们是 副总统万斯、总统高级顾问埃隆·马斯克、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以及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拉塞尔·沃特。时代杂志资深记者布莱恩·贝内特在谈到川普的影响力时写道，没有哪位现代总统像唐纳德·川普那样强有力地控制了美国政府。他补充说，在接下来的任期中，川普将继续展现他能对美国和全世界施加多大的影响力。
柬埔寨是美国服装和鞋类的主要出口国，先前被川普下令征收 49% 的高额关税，是全球最高的关税之一。不过，川普已经暂停征收大部分关税到7月份。中共党魁习近平17号抵达柬埔寨，作为他这次东南亚三国访问行程的最后一站。一名柬埔寨政府发言人说，柬埔寨正寻求中国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包括在基础设施方面。有专家忧心，部分计划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巨额投资让柬方背负过于沉重的债务。美中关税战爆发后，习近平随即出访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他15号离开越南，抵达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16号下午和安华举行会谈，并发表关于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阻止中共规避关税，中共突换贸易代表，有可能会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美国当前正经历深刻的政策变革，这是美联储处于前所未有的局势之中。周三，鲍威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演讲时指出，川普政府正在实施非常根本性的政策变革，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就整体经济而言，鲍威尔指出，目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第一季的经济年增率已经放缓。鲍威尔在演讲中淡化了外界关于美联储可能会出手干预以稳定市场的说法。他说，我认为市场目前的表现是在消化所发生的一切。鲍威尔说，整体而言，劳动力市场仍处于稳健状态，供需大致平衡，还没有成为显著的通胀压力来源。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等关税，泰国将由副总理皮猜率队前往美国谈判。皮猜表示，为了平衡泰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泰国国家石油有限公司计划未来五年再从美国加码进口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川普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政策，泰国榜上有名。不过，川普又在4月9号宣布，已有超过75个国家联络美国，希望谈判，并且没有采取报复行动。他已授权这项措施暂停实施90天。泰国将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皮猜和商业部长皮猜率队，预计21号在美国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在前往美国的前夕，曼谷邮报报道，副总理皮猜16号和泰国国家石油有限公司的代表会面，讨论应对措施。皮猜说，目前泰国和美国签有合约，从明年开始的15年，每年从美国进口1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共1500万吨。
美中关税战升级，路透社16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商品大幅加征关税，中共在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持强硬态度后，将于下周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会议指控美国把关税武器化。报道说，根据会议的概念文件，全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获邀出席4月23号举行的会议。文件特别对美国加征关税作出批评。文件还指出，美国把关税武器化作为施压工具，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对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严重动荡和冲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部门日前表示，因为贸易紧张和不确定性导致经济衰退的趋势，全球经济成长可能会减到 2.3%。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关税战升温之际，中国突然更换贸易谈判代表，究竟两大经济体何时会好好坐下来谈，引发国际关注。此外，川普总统又想通过关税达到什么目的呢？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说，对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征收245%的关税并非新加征的，也不是对北京所谓要求的回应。白宫格外强调，除了北京因进行报复没有获得减免关税外，对其他国家设置的更高关税措施已经暂停。究竟川普总统想通过关税达到什么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川普总统想要和平，但也想要公平贸易，以及让美国经济更加依靠自己。目前几十个国家正在寻求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以期待美国撤销或降低历史性关税。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作为交换，川普政府将在谈判中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措施，限制与共产中国的贸易，以确保北京无法找到绕过川普关税的途径。据彭博社报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正在讨论要求其他国家的代表同意，对来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某些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二级关税。其他知情人士说，美国也想要贸易伙伴不要吸收来自中国的过剩商品。此举其实是川普团队试图利用长期贸易伙伴来围堵中共，向北京施压，迫使中共改变经济行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谈到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时说，他对与盟友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与中方接触。贝森特在4月6号与佛州海湖庄园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川普提出了这一想法。他表示，迫使美国贸易伙伴做出让步，可以阻止北京和中国企业规避美国关税、出口管制和其他经济限制。而就在美方不断加征关税之际，彭博社引述中方知情人士说，北京有意恢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提出了一系列前提条件，其中包括要求川普政府指派一位具有总统授权的谈判代表，并减少官员对中共的贬低言论，营造互相尊重的氛围。与此同时，中共官方16号发布任命公告，任命前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刚接替王受文，出任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中共是否准备立即重启谈判。华盛顿方面则多次重申愿意达成协议，但强调中共要先迈出一步。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4月16号，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致裁定，女性应当由生理性别来定义。这次裁决终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也显示川普重返白宫后推行的恢复传统的做法正在全球产生效应。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周三起诉缅因州违反行政令，拒绝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该诉讼指称，缅因州允许跨性别女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赛事，违反了为防止性别歧视提供法律保护的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9条。该诉讼引述了两次跨性别运动员在女子比赛中获胜的例子，包括一名撑杆跳运动员在2月份赢得了州室内田径州锦标赛的冠军。当被问到司法部为两名跨性别运动员投入资源起诉缅因州是否值得时，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周三回答说，问题不在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100个人。他表示，司法部也在追踪其他州的跨性别运动员参赛的问题，包括明尼苏达州和加州。川普在竞选期间誓言打击跨性别运动员参赛，并在上任后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性体育竞赛。川普重返白宫后推行的恢复传统的做法，像是签署了一系列针对多元化计划和性别认同政策的行政命令，正在全球产生效应。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近日一致裁定，女性应由生理性别来定义。苏格兰自治政府曾发布一项指南，其中提到，拥有性别确认证书的跨性别女性，在法律上应被视为女性。苏格兰妇女组织则表示， 基于性别的保护女性，应该只适用于天生是女性的人，因此对苏格兰政府提告。苏格兰妇女组织于苏格兰法院败诉后，去年11月于最高法院提出上诉。4月16号，英国最高法院5位法官裁定，女性的法律定义基于生物性别。英国政府一位发言人说，本届政府将始终支持对基于生物性别的单性别场所的保护。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